意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22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13号。那么，那个星期天呢，就是十五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稍等一下，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安氏台长请安。
哎。
哎，师傅您稍等，我问您问题哈。哎，嗯，是这样的，师傅以前开示过，不是说不要住太大的房子吗？但是现在有的同修已经住的房子比较大，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那种大房子的气场呢？
多贴山水画，多念经，房间里面多放大悲咒。
哦，好的好的，嗯，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现在就是如果长虎牙，是不是只要有虎牙，是不是需要拔掉呢？还是因人而异呢？师傅，
虎牙肯定要拔掉。第一难看，
哦，
第二，你说说看，第一难看，第二难看，第三还是难看，这是人间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哎，玄学上来讲。如果长虎牙的人，第一比较凶，第二慢慢的慧命会丧失。为什么？你想想看，他很厉害很凶，他是不是人性就越来越少了，慈悲心越来越少了？
哎，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啊。嗯，
哦，就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有的就是说是有的同修不是前世和菩萨有缘分吗？会得到菩萨对他的开示或者是提醒，但是是经常梦里，不是直接具体说怎么样，很多都是暗示。请问师父，关于这类梦境，是不是我们没有能量和福分直接得到菩萨的开示吗？
你这个话讲了完全正确
啊。哦，
因为在某一个方面来讲，哦，这个是100%正确的，因为菩萨直接来跟他讲，他收不到的，他根本没办法接收到这个能量体的。你就像，你就像师父如果跟菩萨讲话的话，那师父要多少能量？我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飞机在上面飞，飞机上面有没有信号了？有的呀。那为什么你们下面为什么接不到他的信号了？你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天线呀，明白了不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师父您直接可以问菩萨。那师傅，菩萨给我们开示时，是把这个信息的能量给我们发过来，在我们意念中最干净、杂念最少的时，我们才能接受到这个信息，是吗，师傅？
是的，因为当你脑子还杂念纷飞的时候，你收不到他的信息的。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静啊，安静，静的时候你才能收到这信息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师父，我们给自己的药精者化解佛教精灵组合小房子，这个能量是作用到我们身上，还是我们身上的药精者呢？
听不清楚。
师父，我们不是给自己的药精者化小房子吗？这个能量是作用到我们身上，还是我们的药精者身上？这个过程是怎样利益到我们的呢？
你给化解药精者的，对不对啊？那好，
哎，对对对，
首先你一求菩萨，你说我要化解和我的冤结的，这个冤结，化解我的冤结，那么菩萨知道了，菩萨知道吗？护法神也知道了，那么护法神就会去找到对方，护法神只要意念一动，对方就收到了。对方收到之后，护法神实际上知道你这种慈悲的信息，知道你要化解的信息，实际上护法神就会让他接受到。接受到之后，对方就会拿到你的部分化解冤结的能量。那么对方拿到这个能量之后，对方就不会再对他产生一种负能量。继续对他不好的负能量，那么这个他就是间接的，他是收到了，就是念经的人收到了， 实际上这个经念出来的经，实际上还是对方受益，听得懂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说有的人的名字太大，人受不住，反而不好。比如您说有的人能承受住比较大的名字，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人有比较有能量？而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的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能量嘛，就是他前世的根基呀、啊。
根基。
啊、
哦。
你比方说有些很伟大的人，
嗯、
对不对呀、啊？
嗯。
啊。
嗯、
他叫啊，路易三世。如意二世，如意啊五世，他只要叫到如意了，就说明他们家族里面有这个能量，对不对？
嗯嗯，
对不对？就像皇上一样的呀，明白吧？他有这个能量，所以他用了这个如意，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代皇上啊，一代皇帝呀、啊，对不对啊？道理都是一样，一个人很容易的，比方说你现在在广州。啊，姓叫孙中山的人多得很呐、啊。
对对对。
那么你有几个孙中山能够像孙中山一样了、啊？对不对啊？
是的。
那你说你从小生出来个孩子，你叫他姓孙的，你叫他孙中山，啊，对不对啊？没用的、啊，
对对对，
他出不来的，他这个压死他了，因为他没有孙中山这个命啊。
对对对。
他成不了国父啊，对不对啊？他成不了这个一代伟人呐、啊，所以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
啊、
哦哦，他这个就是承受着这种名字，就是师傅说的，就是来于他前世的根基。
对啊。
是这样，师傅是吧？
对啊，你比方说，你生出来一个皇帝，你比方说，这，比方说溥仪啊，对不对啊？或者前面这个，比方说康熙啊，他这个字号一上来，他很厉害了，这个字号一上去。那么他就承受了皇帝的命了呀。那么你弄个小孩子生出来也叫康熙，
哦、
他只能去吃康了。
那师傅，你比如康熙这两个字，他们也是找人看吗？是也是找专业的人看吗？还是
他排家谱的？有的排家谱的，
排家谱
啊，排家谱也有啊、
哦
嗯。他出生在他皇族之家，他就有他的福气呀。天上下、
哎、他的确是
天上下来的，他就投到这种皇族家里呀、啊，啊，就是这样。
对对，
啊、他有
真的是说的
他有贵气，
你生的
他有贵气，嗯，
贵气啊，
啊
啊，真的是那样。对对对，你生在非洲和出生在那种皇家贵族的家庭，
哦、
就是这个人的命运就是不一样。
哦、你我见过，我在国际那个联合国见过很多那个黑人，黑人就是在联合国坐的位置很大的。
嗯，
他们那些人出来那个样子讲话，虽然他们是黑人，但是非常受人尊敬，就是说非常有贵气。结果跟他一问下来，人家就是生在那个非洲国家那种皇室里面的，你看
哦、
啊，讲话文质彬彬，眼睛看着你笑嘻嘻的，然后讲话考虑问题那种思维，那种气质。哎呀，你根本不会觉得他是个黑人的。
嗯 嗯,
这个人的素质和档次啊不一样的、啊、到底不一样，那没办法，对不对啊？师父有时候开玩笑，
对对对，
我跟我身边几个孩子这几个秘书一起出去的时候，我说开玩笑，我说那他，我假装问问边上的，我说那他是我老板呢，人家就哈哈哈大笑。不相信的，要看那个气质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我说那我们
台，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台长。我说，人家马上在边上笑的嘞，因为人家不认识我的，人家笑的，人家看你样子嘛，就看看像不像台长了。
是的，嗯，
是吧？
嗯。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那个小房子左边不是写送人，就是念送的人的署名吗？这个署名是不是也是记录我们功德的凭证？我们不论给谁念，只要念送者念了，是不是就有一份功德被记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对呀、啊，实际上你这个问题是最有智慧的。你给人家小房子、
嗯、
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给台上小房子、
嗯嗯、
你最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嗯、又不是写的我的名字啊，你念的、
嗯、
你念的你怎么没功德？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啊，你雷锋做了好事，对不对啊？
对
啊，你告最后做了好事，最后告诉领导说是他让我这么去做的，对不对？
嗯 嗯。
那么最后领导还是这个好事是谁做的？还是雷锋做的呀？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我把这个功德给你，并不代表你没功德呀。
哦，
啊，对不
对？
举个简单例子，你们一个科学院里边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科学成就，那么谁主要搞的呢？是某某某搞的。那么某某某搞出来的成就，对不对啊？虽然属于全部社会科学院的光荣，但是他光荣不啦？
光荣，光荣。
好了，好了。
哦，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啊，您说下一个问题，师父您说过修法，说过我们法门修得好的，以后可以直接到菩萨道。请问师父，如果我们有师兄修得非常非常好，打个比方，比如小鱼师兄那样，他今后继续为法门多做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功德，请问小鱼师兄可以直接到佛道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到佛道啊？
啊，
那要看他自己了，对不对啊？
哦，
说不定，说不定以后师父百年之后他又退转了呢。所以，所以人生人间无常呀。他现在的境界，如果就算到了菩萨道，他以后退转了，他还是可以到魔道，甚至还可以下去。所以这个要看他坚持不懈的，而且不能走偏的呀，对不对啊？
哦，
是这个概念。
明白，明白。明白，嗯，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啊，就是说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我们不是利用有的同修不是利用微博弘法吗？就是打开下面，就是但是呢都是师父的内容，但是有些打开就是下面有些连接都是乱七八糟的连接，但是呢他们看了师父的开示之后又去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连接，分享的这个同修会有业障吗？会被业吗？
应该分享的同修，如果他知道放上去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嘛，就不大好。如果他不知道就没关系，因为呢，因为等于你吃了一碗很干净的菜，接下来你又吃了一碗馊掉的昨天的这些坏掉的菜，那你肚子肯定坏掉的嘛。你让人家肚子坏了嘛，这是你给人家吃的菜啊。
啊，是啊，对对对，应该弘法的，或找一个好的环境，不要去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连接，是吧？
这个，你把师父的东西跟那些放在一起，你当然不尊重师父的这个法嘛，法了。这个弘法的佛法边上一定要干净的呀，你弄点裸体女人在边上，你说这个弘法你怎么让人家接受啊？不好
的，是
的，
是的，
不可以的。
那师傅啊，比如打个比方吧，我用微信朋友圈分享师傅的内容，但是有的同修呢，就是有的不学佛的人看了表示随喜赞叹，也还觉得很感兴趣，但是呢有的人不信佛的看了我的分享吧就造口业，那师傅我这个微信分享他造了口业我也背业障吗？
不背，
这种情况
不背，
不背的哈。
你造他造口业之后他背，他全背。
哦，我们做做法布施，就是我们自己修功德，他造口业就他背。
哎，他完全他自己背的，这个跟你们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
举个简单例子，
谢谢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老师教你们上课，对不对啊？
哎，
老师是好的呀，对不对呀？那你自己
对
你自己不学好，怎么怪老师啊？那班级
是的是的，
班级里二十几个同学都很好，就你都弄出来几个小流氓，你也怪老师啊？
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啊，您不是在悉尼法会开示2016年女人的势力会越来越转强势，所以在家里女人会越来越掌权，这样对女人好吗？
只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师父讲的呢并不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只要是师父讲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到那个玄学和一些那个这个八卦，还有那个易经上来讲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趋势，并没有说它好和坏，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趋势是这样，明白吗？没办法，你比如说女人掌权好吗？我觉得从那个 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传下来之后，你去看看女人掌权好不好嘛，就知道了。
那明白，是的
啊，对不对？
哦，
看这是这样。
那您在2016年对女同修有什么要求吗？师傅，
女同修呢，实际上呢，就是要懂得呢，做人呢更重要，因为尤其呢，女孩子啊。实际上呢，我曾经开始过一个女人呢到人间来了啊，她基本上呢上辈子呢很多都是男人，她基本上上辈子呢投女人投女生的话呢，在感情上多多少少上辈子都有些问题的，所以让她投女生呢本身就是一种我们说怎么说呢，一种有一点点报应了。所以你看女人比我们男人苦啊，对不对？感情上啦，生活上啦，生理上啦，全部都会比男人苦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讲的，有时候很多人不珍惜啊，不珍惜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很多女人很强势的，到了最后呢，她都变成弱势，没有办法。开始强势，到最后肯定不行的。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么在家里也是的，很多女人好像看上去很凶。很多男人呢非常的唯唯诺诺的跟着他，好像是怕老婆的，实际上你看怕到一定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不是这个男人跑掉了，就这个男人跟他离掉了啊，因为这个本身是违反天理的嘛，因为女人必须要温柔，女人是水啊，她还是靠温柔来打天下的，她母爱啊，她是母亲啊，对不对啊？
对，
说说看，女人完全变得像个吃老虎一样的，你说这个家庭能好不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事情违反了一些道德伦理啊，这个人就会走下坡路，这个家庭也会走下坡路，这个都会走下坡路。所以有时候从那个易经上来说呢，阴的东西呢，在阳气十足的地方呢，它会带给他很多的阳气，但是呢阴的东西呢在阴气十足的时候呢会给他造成更多的阴气，也就是说如果好的时候这个女人呢能够多做点事情的话呢会给他带来旺运，如果不好的时候呢女人会给男人带来一些倒霉的运的。你去看看很多做官的最后出事不是出在老婆身上吗？
对，
老公也没收东西，老婆拼命收到嘛，最后嘛出事嘛，一起出事。所以有些事情坏事并不是完全坏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些东西呢其实呢都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希望能够要懂得女人要做女人的事情，男人要做男人的事情，顺应天理的事情我们能做，不顺应天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啊，对不对啊？啊，
对，
你看希特勒当年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他觉得他已经是欧洲王了，他觉得他是当年的拿破仑一样，他觉得他不得了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全军覆没，因为他违反了天理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个走向，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不能过头啊，所以一个女人太凶了过头了，这个家庭会破败的。
是的，师傅，你讲的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的。过去，男人也不能过分的欺负女人，但是女人也不能，这是反过来骑在男人头上，绝对倒霉的。所以有时候你去看看好了，过去从风水上来讲，如果你把女士的那些内衣内裤啊挂在那个公共场所，家里就会招来一些。那个强盗啊小偷啊强奸犯啊都会招来，因为这些属阴的东西会非常让你在家里遭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所以过去像这些东西都要藏起来的，不能招摇过市的，包括这包括很多女人大一叫啊，叫你去看了啊，出头的很多女人到最后的结局你都看得到，并不是太好的所以有时候要学会怎么样怎么样忍耐，根据自己的个性，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很多事情。女人嘛，尽量呢要还是要懂得道德啊，道德很重要 啊，三从四德了，这些东西当时有时候也批判，实际上呢，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中国的传统当中的，因为还是要，因为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孩子也好，需要很贤惠的老婆，非常需要很贤惠的母亲啊，对不对啊？
嗯嗯。
这女人都在乱搞乱搞，你说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有时候
这个传统的
文化，谢谢师傅，
好，
最开始啊，谢谢你。师傅，您就是前几天不是有一个男的不是看图腾嘛？他问他财运怎么样？师傅问他吃全素了吗？师傅说，他说吃全已经许愿吃全素了。师傅说你给他加持了加持，他比命根中的财运还会多很多。请问师傅，那您给他一是许愿吃全素，二是您加持了加持，他那财运就比命该中多了，是因为他那个吃全素的这个功德吗？带来财运吗？是不是这个吃全素对一个人的事业会越来越好呢？
对，
师傅开始一下。
吃全素的人不但对事业好，还会对他财运还会好。我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讲，你去看，现在有很多。大的老板都是吃素的，很多理念都吃素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呢，给你财运呢，因为你不杀生呀，你不杀生的人，他不会有漏啊，不会有漏的话，他容易聚财呀，他不跟动物结缘的，他不跟人结缘，不跟动物结缘，所以这种人财运会很好。你想想看，身体好了，不就财运好了吗？很多人再有钱，家里看病把钱全部看得倾家荡产了，对不对啊？
是的。
哎，吃素怎么没关系啊？啊，比他的命根当中财运还要好，就是他在积福积德了呀。
对
啊，是这个。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看这个梦比较有意思啊，说是。就是同修不是去年参加马来法会嘛，共修组负责人在给各地区分配义工名额时，有的人起了烦恼心，同修心里想自己随缘让做义工就做，也不知道争这些义工名额的人修得怎么样，结果早上就梦到天上有只双头鸟来看自己，有些害怕，他就拿水泼鸟，顺便变小了，这时同修身上拿的水杯变成了宝镜，靠近一看，竟是一张集体照，这张照片上就变大了，站在最前排是穿彩衣的菩萨，中间有位菩萨竟然拿着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宝瓶，这时有个声音说照片里都是一世修成的人，同修赶紧去找有没有认识的人，结果发现平时在共修组里很活跃忙前忙后的一些人一个都不在，只找到一个负责人，他在照片里，照片里有三四个人，只有两三个男的。同修梦里很难过，就想找打印机把照片打出来，好好的提醒大家。结果找着找着梦就醒了，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100%的。
哦，
所以你去看好了。所以在人间没用的呀，那些你看看那些共修组负责人，好像牛的不得了。指挥来指挥去的，好像忙，他不干净的，他脑子不干净。
嗯，
啊，他不干净的话，他一世修不成的，他还要下去呢，他完了，他这辈子白修了，他骗人的在，有什么用啊？忙的来让他这么多人对他很好，觉得哎呦他很好修的，你在人间有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里也是的，班级里的那个的小班长，对不对啊？组长。这现在还有不啦？你在人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啦？哎，
那师傅啊，他这个梦到这照片里都是一世修成的人，这个就是定住了嘛？天定已经给定住了嘛？
对啊，定了。
就是、
天上现在是这样，一世修成是根据你做事情到今天为止，他做了给你统计的名单，他都不停的在统计的呀。
不停的在统计。
啊，你要是不好的话，又下去了呀。
是，
那你这些照片们讲老实话，天上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定下来你不要犯大错，基本上都上去一世修成了呀，如果你犯了大错嘛，肯定名单去掉了呀，没办法的呀。
明白了。正如师父已经说过，就是您的入室弟子如果今世没有犯什么大错，肯定会脱离六道。
对啊，
这个意思。
对啊，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还能带一大批的人上去呢，但是问题现在一大批的话，最多100个、200个，最多了，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但是你要知道啊，跟台长学上千万呐、啊，那一百个两百是什么概念
啊？
想想看呐、啊，哎，
是的，是的，
没办法。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下一个，稍等一下，我再看吧。啊，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不是最近开设这个平时的礼佛，一天要最多念十一遍吗？包括功课吗？师傅，那有的人还想念，就是说这是因人而异，还是叫大家就是都要不要超过十一遍了，师傅？
实际上呢。这个十一遍呢是菩萨讲的，是基本上呢，因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过年，一直到过年呢，因为情况不一样，因为呢一直到过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很多人呢都是业障很重，业障非常重，那么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过年之前，年关之前呢把自己业障多消掉一点，这就是道理。所以呢菩萨呢允许大家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就是我们说的是年三十晚上。明白吗？
稍等回你啊。
一直到晚上。明白了吗？就是说年三十晚上给大家多一点机会，给大家多念。明白吗？就是说这是。但是呢就是说过去呢说二十一遍呢，后来激活了的人太多了。所以呢菩萨也是心疼大家，明白吗？所以尽量的就不要念那么多了，十一遍嘛就差不多了，明白吗？
好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啊，就是一个人，您不是说过吗，求菩萨一个人最多可以求三件事情吗？不要求多了，求多了就不灵。那么为师傅求常住世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为法门求顺利弘扬，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算不算在这三件事情里面呢？
这个也是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多讲一点，但是也算一件事情。明白吗？
明白。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傅啊，你看这是一个共性，就不同的年份有些属相就会犯太岁、冲太岁、刑太岁。从因果上面讲，是不是在无始劫以前曾经跟当值太岁菩萨有过冤结呢？怎么去理解呢？这个事
儿。这个事情，这你们真的很会研究。实际上他是个天使，这个节气和天使呢是无始劫以前呢可能已经造下了这个大因，这个大的因果啊，这个是一个节气问题啊。比方说吧啊，你说春夏秋冬对不对啊？你说你改变得了，那么到了冬天会冻死很多人，对不对？
是的，
对不对啊？好了，那么春天会春死很多人吧？没有吧，对不对？
没有，万物
啊。夏天会热死很多人，有的，对不对？
是的
啊。秋天，
对对对，
没有吧。那么这个四个节气里面有两个节气对人间是非常有利的，而两个节气呢对人间非常没利的。那么这样的节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它的因果轮回，所以呢十二生肖在每一个生肖十二年的一轮回一个小支啊，当中呢他实际上呢他已经在无始劫以前已经造成了他犯太岁的一个根基根源，是这个意思。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一定会犯啊，并不是说他跟太岁有什么冤结，实际上他是一个天干地支的一种我们说一个阴阳平分啊，他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啊。明白
哦，是不是一个定数？是否
对，就是一个定数。其实太岁又不是某一个人，太岁是值班菩萨呀。明白吗？
那师傅一般这样怎么化解呢？师傅
就是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谁厉害呀？你看哪个地方人家的道场有供太岁不啦？
太岁菩萨
没有的。
是的
你看我们供不啦？
供。
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啊，很简单了。
是的，
对不对？
对，
太岁是当值菩萨，每年的当值菩萨啊。这个菩萨来了，当值菩萨，所以呢这个菩萨一到，所以呢他就会记录全世界 啊，所有人啊，其实这个菩萨他下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菩萨帮着他一起在记录每个人头上的啊做的坏事啊好事啊，就是这样，
嗯嗯，
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而那师父，太岁菩萨在天上的果位也很高吧？是这样吗，师父？
也是护法神吧。
护法神。
哎，他是每年派一个过来，所以你去看，只要人家说啊某某太岁菩萨一个形象出来，这就不是真实的。因为太岁菩萨他每年换的嘛，所以他说这个形象出来，这个地方一定是在撒谎了。你看太岁菩萨只能你，其实他是个职位，并不是一个人，明白吗？就像一个会长，会长每年要换的呀，你不能说把某一个会长照片挂出来他永远是这个会长，永远是不是的，永远这个太岁菩萨不是的，每年换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哦，是这样，嗯，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啊，下一个问题，人间菩萨的标准是什么？师傅经常叫我们叫做人间菩萨，人间菩萨的标准是什么？请师傅开示。
人间菩萨就是虽然肉体是人，做的都是菩萨事情，
嗯，
明白了吗？
哦，
啊，菩萨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做，菩萨不做的事情你不能做，比方说贪嗔痴你不能有，
对对对，
啊，第二。你比方说你偷懒不能偷懒，你做菩萨怎么可以偷懒呢？你做菩萨可以跟老公吵架跟老婆吵架吗？啊，再讲了，你做菩萨你能这就不能有婚姻了啊，实际上你挂名可以的，你挂名可以的，实际上讲到底了，你看看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能够成为人间菩萨的人，他没有什么，都是挂的，全是挂的，没有办法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吧？已经像师父基本上是跟和尚比和尚还要严格的，我是完全是跟和尚一样，一模一样的。嗯，
是的，真的是人间菩萨好难，
嗯，
真的是，哎，在人间真的是好难啊，做一个人间菩萨，真的是。
你不要说做人间菩萨，你做个唐僧难不难？
难，真的是。
对不对呀？你看看唐僧，
对对对，
唐僧猪八戒，对不对呀？你看看他就整天这个看见一些色相啊，他就比较喜欢，对不对呀？啊，
对。
那你看唐僧，他不能有的，对不对呀？
真的是这样。
哎，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所以一个人做菩萨，人成即佛成，你怎么克制啊？这没有办法的。所以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像菩萨。所以人间菩萨就是说，要在人，虽然你是肉身，但是你做的行为，你的思维和你的语言出来，全部都要像菩萨，你才行。
嗯，是的，哎，谢谢。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我们晚上开车时，就是十点之前，在车里放百人合唱大悲咒，是否可以念心经和往生咒呢？
放百人什么？
合唱大悲咒，
啊，
就是晚上开车时，
啊，
在十点之前。
可以啊。
好，啊，那师傅就是对那个，就是说有的家里不有的同修不是没有佛台吗？
嗯，
他对着护身卡上新香和烧小房子，可以吗？这种情况？
可以
哈，啊，
护，
嗯，
身卡最好也是我们的那个，
嗯，
因为他学心灵法门，最好是心灵法门的护身卡比较好一点。
是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男士的西服有后面开叉，有的后面不开叉，这从玄学上有什么区别吗？师傅？
其实呢，像西装这种造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因为开叉呢，过去呢。经常呢穿西装坐着的人呢，他呢不方便，太小，前面嘛纽扣扭住了，后面呢啊包在这个自己的臀部上比较紧啊，所以呢他过去呢为了显示一种gentleman，就是一种绅士的派头，他后面是开叉的，那坐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了。但是现在呢人呢，他呢是穿西装比较随便，他用不着后面开叉。他呢就是等于前面把纽扣可以分开，有的时候呢扭一个，有的时候呢人家呢把前面都把纽扣都送开的啊，所以呢其实这是也是一种潮流吧。那么过去呢穿的，你看到一件西装后面开叉呢就是比较正规一点的，像过去皇室里面的那种大西装了，现在的西装呢其实五花八样都有。 啊，有一个纽扣，两个纽扣的，啊，有的三个纽扣的都有。但是呢，实际上真正正规一点的话呢，还是后面开叉的话呢，就比较做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这样。
嗯嗯。
不会包住你，因为现在包住。啊，不是太好看，不是太好看，所以我们学佛的女孩子最好不要穿得太紧身，包在身上不好看，就是这样。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圣人都古代先贤圣人都讲啊，要学水，上善若水，最上等的善人像水一样柔软，他能利万物而不辞，他能利万物而不染。而不辞，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怎样做到上善若水呢？像水一样的人呢？
水嘛，第一就是干净呀，水要干净。不干净的水嘛，叫污水，它是不属于水的当中的一份子的。但是呢，它虽然是水，但是它已经不是属于干净的水。上善呢，就是说人的善良啊，应该像水一样干净。啊，你看看水，啊，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哪里。你让它洗，它就帮你洗，对不对啊？啊，你要喝水了，你离不开水。所以人的善良也应该随缘。上善若水，实际上这种大的善良的人呢，他的心啊，心静如水。所以你看，师父最喜欢的一个座右铭就是。
无欲自然心如水，
对，还是讲这个水字。所以师父最座右铭就是无欲自然心，因为当你没有欲望无所谓了，你这个心真的像水一样的平静了。你去看看水，有时候水有时候在湖面上，在表面，你看着它，你的心会安静下来，因为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总是这么在慢慢的流淌。所以呢，有时候一个人的善良要像水一样，要源源不断。实际上，上善若水里面还包括源源不断的。
源源不断。
因为做善人呢，要善要不断，不断。
是不是也是细水长流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这样。实际上，过去四个字可以多重解释的，而且可以解释的非常透彻。对不对？你想一想，上善不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善良不是低级的善良，
对，
哎，善良怎么有低级啊？那举到现在很多人传销嘛，就是这样啊，他传销出来的东西，他为人家身体好嘛，也是为人家身体好，但是他不是高级善良，高级善良是我不从你这里拿到任何报酬，不能从你拿到任何利益，我对你好，那叫上善。那下善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是为你身体好，但是我从你这里会拿到更多的回报的呀，这就不是上善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像水一样无私的奉献。你要洗，我就帮你洗；你要怎么样喝水，我给你喝；你要怎么样，就是水就是说干净平静啊。所以这个四个字实际上解释起来也是很复杂的，就是
好，谢谢，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师父。
啊，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喂，师傅，你稍等哦。喂。
哎，你好。
喂，师傅啊，你好。
你好。
师傅您好，给您请安。
谢谢。
哎呀，太好了，我打通电话。师傅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那个两年以前体检出来哦，那个。胆固醇和那个血脂全部都超高，而且妇科检查出来还有一个15×13毫米大的那个子宫肌瘤。然后两年以后就是上个月做的体检全部都正常了，那个子宫肌瘤就神奇的消失了。
看了吧，
我太开心了，师傅。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要真心学，你才会这样的，明白吗？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啊，我问几个问题。 有个同修，就是刚刚我度的，他刚开始念小房子的时候才念了两章，他做了一个梦了，梦见他说老家没有千年前呢，有一条河造了一座桥，他问这座桥可以走了吗？旁边有人告诉他，他说你看不是有一个小孩子走过去了吗？他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小孩是很小，但是真的是他一个人过了桥。然后他问我那个这个梦什么意思，师傅你帮我看看，我这样问回答他可以吗？我说这就是你给打胎孩子念的小房子有就是说有消息了，就好比那个你念的小房子就好比那一座桥梁包住他走了过去，没有这座桥他怎么走过去呢？也就是我说也就是指你给他念的小房子已经有作用了。师傅我这样回答他可以吗？
哎呀你最聪明了，哎呀你聪明得不
得了，师傅你帮我指正一下，我怕回答的不如理不如法，今天刚好打通电话了，真的太好了。
你还以为你真聪明啊？
不是
这个是什么呢？很简单，好好听好了。
嗯，
这个就是他的念的小房子已经把这个孩子超度走了呀，这么简单。
他才念了两张
啊就走了。念得好的人，
他念了两张，
念得好的人念一张都会走掉的。
哇，他已经超度走了两张
啊！人家本来、
那太好了，
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冤结，那么走掉嘛就走掉了。你看看把他送到桥上去的走掉了，这就很简单。
哦，那他许愿的二十一张还是要念完哦。
念完的话可以投个好人家呀，现在已经要投胎了呀，这孩子。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赶紧告诉他。他真的是马上给师傅，我今天马上给师傅打通电话，他昨天问我的这个梦了。
嗯，
真好。哎，
好了
师傅。哎，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师兄问，他说吃素的人上面不是饭吗，他下面蒸了荤菜，他说这个饭还能吃吗？他许愿吃素，
上面是饭，
下面是饭，上面不是蒸菜的时候，他蒸的是荤菜，那么他下面的那个饭还能吃吗？
那有味道，荤腥都进去了，不能吃了。
对哦，不能吃的了。
因为你荤腥都进去了呀，那有味道的呀，那怎么吃啊？我像师傅如果闻到这种荤肉的话，我马上就会要呕吐的。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我今天就问两个问题，感恩师傅，我太开心了。哦，不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师傅，上次我给您打过电话，说那个原信力的那个相信的信力量的力，师傅说这个名字不太好，师傅能不能改成伟纯可以吗？伟大的伟，淳朴的淳，您觉得这个名字好吗？
姓什么的？
原。对，袁世凯的袁嘛、
啊。袁伟纯啊。
哎。
袁伟纯啊，纯啊。
三点水一个纯。
袁伟纯。
一个响，响福的响啦，师傅。
袁伟纯啊，伟是什么伟啊？伟大的伟、啊。
伟大的伟。
什么叫享福的享？纯洁的纯。
三点水一个享福的享，不是纯吗？
袁伟纯。纯不可以的呀，纯不好听啊，
也不好听哦。
那纯是跟蠢愚蠢的蠢是同音啊。
哦，那浩名呢？三点水一个告，浩浩道道的浩，金字旁边一个名。
袁浩
名、
啊。袁浩名、啊，袁浩名可以啊。袁浩名
可以吗？他是
名是什么名啊？
名是金字旁边一个名，他属猪的啦，师傅。
一个有名，
他学艺术的，这个名字还可以吗？
袁浩明，嗯，袁浩明，大器晚成，嗯。
哦。大器晚成，那袁启航呢？这个好像有一点。
袁启航。袁浩明还是袁浩明吧。
还是袁浩明。
你帮他多念念经嘛，就早点出来嘛就好了。
好，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身体哦，
再见再见。
哎哎，谢谢谢谢师傅，再见师傅。
喂，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啊，
师傅，
啊，
喂，
啊，讲啊，
师傅，
啊，我听到了，嗯，
喂，
听到了，嗯，
听不见吗？来来来来，
听得见，
师傅，
听得见，
喂，
啊，
喂，师傅，
啊，你好，
哎，师傅你好，你好，
啊，
呵
呵
师傅你好，
你好。
哎，师傅，我想希望跟问题，每天念四句比大悲咒，能不得往毛病对吧，师傅？
对呀、啊，要吃素、哎，要吃素。
啊，吃全素的吧？
全素加上每天念49遍，行啊、
哎，
大悲咒可以不生癌症。
嗯。啊啊啊！我想问，我老公给就说了。嗯，我身皮肤高头生了一只么子，已经开脱了，生了一只黑的，小皮肤高头黑的黑块已开脱了，衣裳高不大好，那么现在每天念四句比大悲咒，
再加上再要吃全素、啊，叫你老公吃全素。
啊，他已经吃全素了，老早就吃全素了。
啊，否则的话，就是开出来的东西有恶性病变的可能性，就是说，在他的身体里边，因为还有细胞源嘛，所以也有可能还是会生癌症。所以叫他现在一定要吃全素，每天在念每天在念49遍那个大悲咒。
啊，这样好。好好的，师傅不会生了，
不
会
再生癌症了，不是说好一点，是不会再生癌症了，听不懂啊？
谢谢谢谢，师傅，我还想问一下，我给膝盖关节痛，是不是灵性病还是关节不好啊？这两天
你掉过孩子不啦？
膝盖关节就要痛。
掉过孩子不啦？
啊？
打掉过孩子没有？
哦，打过啊。
打过嘛，赶快念小房子呀，嗯。
哦。
好吗？嗯。
哦，好的。啊，师傅，我再梦几个梦好吧？
啊。
就是我梦见好像系毛衣啊，梦就是打毛衣，这是怎么回事？
啊，你在织毛衣的话，你就是在自己在做功德呀，嗯。
哦，是这样。
嗯。
哦。那么还有就是梦见那个在买裤子，买长裤啊，黄颜色的长裤穿。
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买黄颜色的长裤穿呢，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正在为自己铸造一些对自己非常有利的事情。
对呀。
哎。
哦，谢谢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梦见要给亡人做衣服穿，这是怎么回事？
这叫你念小房子，亡人需要你帮助。
哦，是这样。
啊、
谢谢师傅。哎，谢谢师傅，老公再跟你告诉两句哈，师傅。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我这个足呢，像个皮肤啊黑的，医生给我，他现在开掉。后来发现下来呢，他不是坏毛病，就是要发展坏毛病了。他家也把它开掉，后来开掉了，不、今后不会再那个有后遗症了。
你要听我话，你第一要吃全素。
全素我去年就吃了。
啊，第二你要自己从现在开始最好每天要念大悲咒。和心经，你如果能念到49遍，你保证就不会生癌症了。
啊，我是现在念49遍了。
哎，你就不会生癌症了，好吧？
好
了。
谢谢啊，师傅。
再见，再见。
感恩，谢谢。
喂，你好。喂喂喂，你好。
给师傅请安。
你好。
嗯。师傅，那个。首先分享一个灵验的生活实例，说是2015年年初，因为政府征地，同修妻子的村里头有一笔钱要按姓氏来 发放，而同修妻子偏偏又跟着父亲变成了外姓，他们想尽了办法，虽然也曾把姓改回了原姓，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笔钱想必是拿不到了。同修和妻子干脆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试着求观世音菩萨，说如果能得到这笔钱，将全部用于弘法事业，菩萨慈悲。过了几天，村里头再次召开会议，同意并把这笔钱发给了同修的妻子。同修非常高兴，是菩萨慈悲，是菩萨显灵了。说来也有意思，反而保持原姓的妹妹，却由于生的两个小孩不是跟母亲姓，所以连同母子三个人都没有分到那笔钱，而其他一些外姓子女还闹着要打官司。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台长师父，心灵法门真的太实用了。因为没过多久，同修索性又求到了妻子终于怀上宝宝的特大喜讯，他们欢天喜地，从此坚信不疑的把弘法立身的事业当做了人生的头等大事。谢谢师父。
这个你看看看，生不出孩子能够生出来，钱分不到能够分到，所以有些人就是啊，因为过去我碰到一个人也是的，台长啊，我要把这些钱反正我已经分不到了，我就要，如果拿到的话我会弘法，结果这笔钱拿到了之后啊，他拿出来一点点钱放生啊，你知道吗？结果把其他的钱都不拿出来，最后你知道什么结果吗？最后被人家告了，告了之后输掉了，全部赔出来叫他。你看看看，啊，贪呢，人心贪呢，没有的时候说无所谓，有的时候又不舍得，现在明白了吗？
对对对。弟子接着讲下去。就在下半年的时候，同修经营的项目由于经济上走了下坡路，生活开始变得窘迫，加上妻子定期上医院检查而产生的高额费用，同修已是走投无路了，实在没办法，就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借了上半年求来的生计补偿费。虽然也和菩萨妈妈说过，等经济好转后，同修会一点一滴的补回来并落实到弘法事业上，但同修还是心有芥蒂，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像这种已经发愿将某笔钱全部用于弘法事业的事情，但由于生活实在太困难而挪用了一部分，这样算不算违愿？
那当然照样算违愿。所以第一，许愿的前面要讲留有余地，第二呢，像这种事情呢，家里真的是很窘迫，那非常的困境的话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如果真的家里还能过得去，他只不过看了这笔钱，他想挪用一点，那一定出大事的。听得懂了吗？如果真的很难过，很过不去的话，要跟观世音菩萨打招呼，要讲的，讲了之后，而且要给自己定个时间要还的。听不懂啊？
定个时间。现在同修已经念了49遍礼佛了，这个礼佛还要继续吗？
他这个人以后没钱了，在钱方面只要跟菩萨许过愿，说话不算数，他这辈子不会再有钱了。明白了吗？
那个师父曾经开示过，求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命根中本来就有的，只是让他提前结成了果。请问师父，是不是说同修下半年的经济收入提前到上半年得到了呢？
没听懂。
就是说他上半年是上半年的那个征地费用是求来的，下半年那个经济又走了下坡路，就是说他那个下半年的经济收入是不是提前到了上半年得到了？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就是说他已经把积蓄提早用完了呀，这很简单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十多年前 一位女同修和一个有家庭的男人生了个孩子，现在同修学习心灵法门呢，害怕还会和那个男的犯邪淫，分开又怕伤害到孩子，心里头特别矛盾。同修很希望很希望师父能够给他开示几句，让他去除去掉这个烦恼，精进的修行。
首先
谢谢师父。
首先这个女的结婚没结婚啊？
应该没有。
就是说帮他生了个孩子啦。
对，男的是结婚的。
那么很简单咯，这个男的，那么他知道这个男的不会跟他好下去，也不会离开家庭嘛，这只能这个叫这个男的抚养孩子呀，把钱抚养他的孩子，然后叫他要彻底放下呀。没办法，因为他自己已经做错了呀。听得懂吗？他自己做错了，因为他做错的话，他造成了孩子也错了嘛，所以是造成了他自己的非常的那个丢脸的事情，所以你看孩子都出来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明白了吗？嗯，好吧。
下一个问题，同学问家里设佛台请菩萨时能否上大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请菩萨什么？
设佛台请菩萨时，能否上大香？
可以啊，可以啊，
就像那个当时晚上上头香那样子的程序就可以了。
对。
下一个问题，地方小庙建成后，准备供奉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石像，如果不请寺庙法师来开光的话，单单心灵法门的同修应该怎么做？请师傅开心。
这个很容易，这个我们有个范本的，你打电话到我们东方电台的秘书处，你直接来要，好吧？他们有的，你写信，多写几封信过来，好吧？找那个红宝藏秘书处，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有些不识字的老妈妈很想学会念经，有同修就发现去教他们，可是在教练过程中发现一些篇幅比较长的经文不便于他们记忆，学到后面又忘了前面，同修就想请问师父能不能把这些经文教练的录音分成若干小段来循环播放，让他们一段一段听熟后再整篇连起来用于做功课和念小房子，谢谢师父。
从道理上讲没关系的。
好好，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
好，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妈妈。
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您好，就是给您请安。我想让您帮我解几个梦。第一个梦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自己去排队医院体检，拿到单子之后呢，发现癌症指数比较高，然后一直在哭。他就哭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自己许愿放生念小房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这样的梦就预示着他接下来那一年可能有个劫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劫，生癌症会的。
会的是吧？
他
是不是要许愿吃全素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种已经提醒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做梦当中没有注意嘛。很多人就是身体一直很好。那么有一天呢，做梦了，做了生癌症了，结果醒过来之后呢，很多家里人他就打车说这个梦太真了，家里人跟他说哎反梦反梦，结果呢他第二年的年初就开始生癌症了，结果那个时候他到处跟人家讲，你看我早就知道了啊，我们托梦都托到了，你看他们都不叫我不跟都说没有，你看真的生了，就是这样，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吃全素。必须要每天念49遍大悲咒，你才能，你可能才能没有不会生癌症。
那他要是不是那个他许愿了放生1万条鱼，然后就慢慢放可以？
慢慢放问题不大，主要是念经还许愿。
念小房子的话，他是不是应该许一个大数？比如说像49或者是108。
太少了，小房子这个太少。如果一条命的话，你至少108了。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回来转告他，感恩师傅。然后我再想问您一个哈，那我就是之前呢，我梦到我过世的奶奶找我要148张小房子，当我最后差不多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呢，就是我许愿念完了，然后我的表姐呢就梦到我奶奶和好多人在了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突然观世音菩萨就来了，然后喊了一声我奶奶的名字，然后他说就看见我奶奶嗖一下没了，然后是不是就被我已经超度到天上去了？
是啊，菩萨加持啊，嗯。
哦，感恩感恩菩萨，感恩菩萨。然后我再想问您一个哈，就是说我前两天呢，头一天晚上呢，就是梦到师傅两次，然后第一次呢跟师傅打电话的时候呢，师傅好像就是说很多就是同修不太努力哈，师傅有点不太开心。然后第二通呢，我就跟师傅讲，我就问问师傅，我说我很担心我的绿卡，不知道办得成功不成功。然后师傅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跟我讲，可以。然后，可是现实当中呢，我已经把我的绿卡申请已经递交了。这个梦是不是预示着师傅说 OK？
对，100%的。你放心好了，
感恩师傅、
啊。除非你乱搞。
这个意思是。
这个意思跟男女。
哦，懂了。
会没有的。
懂了懂了，但是我后来我先生他就是说他梦到了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递了身份之后他也比较担心嘛，然后他就说他梦到收了一个邮件，可是他又不懂英文，他问人家是拒签吗？然后他就给醒了。
嗯，很简单，我告诉你。
嗯。
从现在开始一直等到拿到签证，干净一点，好了。
哎，懂了。
嗯，好了。
明白。那我是不是要念准提神咒108遍？
嗯，你现在念的越来越快。嗯。
好的。
师父梦中跟你说100%，你放心，你等着好消息吧。
哎，太好了，感恩师傅。然后最后再想问你一句哈，因为他们有的同修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内虽然是冬天哈，但是家里暖气给的比较足，然后呢他就说那个花呢就容易凋谢的比较快，他们有的同修就讲可不可以往那个花瓶里头放冰块，就是
应该就是水温注意点就好了，也不一定放冰块的，反正水温经常换换嘛就好了，好吧，
就经常换换。那要是冰水可以吗？
啊，
冰水、
水都可以，好吧？
哦，
嗯，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okay ，
那我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谢谢师傅，师傅保重。哎，
喂，你好。
喂。
你好。
啊，请稍等一下，师傅。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师傅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喂。
听得清楚。
不好意思，师傅，请您开始，就是稍等。哦，是这样的，就是一位同修他梦见，您在就是师傅之前在悉尼法会开始说今年特别要当心肺嘛，然后一个同修他前天就梦见在法会现场有一个共修组的负责人在讲话。这时另外有一个同修就自己上去拿着话筒开始说话了，就是说他就在忏悔在忏悔之类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意念中师父在看图腾，不知道说谁会得肺气肿，然后那个做梦同修就问上去讲话的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抢话筒说话呢，他就不停地解释说他想说对不起想忏悔，然后这时候又有一个同修说刚才师父看图腾说肺气肿还是蛮厉害的哦，请师父开示，梦中是指哪位同修会得可能会得肺气肿啊？
没听清楚你这个叽里哇啦的这个那个的，你表达的不清楚啊。
就是有一位是做梦的同修，另外一位是上去抢话筒忏悔的同修、
啊、
还有一个就是就说师父在看图腾的同修。
啊，三个人他都认识了。
对，都认识，就不知道是这个做梦的人还是忏悔的这个人还是就说了一句话的那个人会得肺气肿。
一般的嘛，就是上去讲抢话筒要问问题的人啊。
哦，好的好的，师傅，那他怎么化解呢？
化解 念小房子呀，许愿念经放生呀。
哦，好的好的，师傅，谢谢师傅。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家庭条件比较紧张，他就瞒着家里人把自己还有女儿女婿的钱全部去借给高利贷的人，想赚点利息。然后就是他现在家里要用钱了，高利贷那边却不能把钱退给他，就钱收不回来，他就很担心会被家里人知道，就很麻烦。请问师傅，他该怎么化解这件事儿啊？
他做的对不对啦？
不对，他肯定是做错了，但是他现在就是
他借高利贷为什么了？他借高利贷为什么了？
因为他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他负担很重，然后他女儿女婿那边都是他贴钱去的，所以他可能就是一时就是心智就被迷惑了，想赚点利息。
啊，他放给别人高利贷，不是
啊，对对对，他放给别人。
嗯，这个念几遍那个礼佛就可以，以后不要做
念礼佛就可以了，是吧？
里边以后不要做就可以。
好的好的，师傅。再请师傅帮一个同修解一个梦。他是这样的，他是三月份的时候就会那个是29岁的那个关节生日，然后他在一个月前梦到好像踩进一个蚂蚁堆里面，就赶紧退了出来。他心里就想不能把蚂蚁踩死了，然后就发现自己的腿被什么东西咬了两口，但是他检查了之后发现没有看到什么伤口，也没有看到蚂蚁。然后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看到黑白无常在抓人一样的，他是躲在一边想看看黑白无常长什么样子，后来就看到像电视剧里白蛇传里的黑白无常一样。请师傅开始，他那个就是这个梦做好之后，他就骑车摔了3次，然后就想问他这个29岁的关，是结过了还是会很麻烦？
很麻烦，因为凡是做梦做到黑白无常的话，基本上都要被拖走的。
哦，这么严重？
嗯。
那。
所以叫他要彻底忏悔。像这种事情，
就是他肯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儿。
绝对绝对，100%的。嗯。
对呀、啊。
像这种事情只有跟菩萨讲、
哦、
要跟观世音菩萨忏悔、跟观世音菩萨，然后跟观世音菩萨把心里话都讲，观世音菩萨，我凡人肉胎，我不知道我可能还做错什么大的如理如法，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原谅我这些，就只能这样。
嗯，
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开示。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对吧，在人间他逻辑性很强，智商很高，情商也很高，又很能干，但是他就是没有开始学佛。尤其是一些逻辑性强的人，他喜欢用数字来证明一切现象，就比较不容易信佛。请问师傅，这些人他如果这辈子很聪明，应该是不是前世的那个，就是前世是比较开智慧的，那为什么他们今生智商又高，情商又高，但是他就不容易信佛呢？
这个很简单，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根基不一样造成了他今世的环境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造成了他接受的社会的各种条件和能力不一样，所以他才照顾、才会造成他自己想自己的事情，所以像这种事情要启发他的佛性，他才能彻底觉悟，明白了吗？
那就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在人间看上去他好像很没有用，也不怎么能干，但是他就很容易就学佛，就是这种他在人间的价值是跟他那个能不能学佛，能不能有慧命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是吗？
有的有的有的，能够学佛的人他就有慧命啊，能够学佛的人他的命就在改变了，就是这样，怎么会没关系、
那请问师傅，就是像之前那种智商比较高的人，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启发他们的佛性啊？
很简单，
但他们有时候会比较执着，就不是太
智商很高并不代表他佛性很强，智商很高的人不一定上得了天，听得懂了吧？智商很高自在人间有什么滥用啊？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
智商很高的人死了，智商很高的人，有钱的人死了怎么样，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我们智商不高我们可以上天，很简单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好，谢谢师傅开示。嗯。请师傅再开示一个缘分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说，有的人他们是有缘有份，有的人是有缘无份，有的人是有份无缘。请问师傅，这有什么差别啊？
当然差别了，有缘无份，就说明你可以跟他见面，你可以追他，但是最后没有好的结果，就叫有缘无份，听得懂了吧？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份无缘很简单，经常见面，经常在一起，两个人根本不能谈恋爱，也不会感情上特别突破发展，但是经常会碰到，听得懂了吧啦？
嗯。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你问的是什么？
第三种就是又有缘又有份了。
哎，好啦，又有缘又有份嘛，就是有恶缘也有，也叫有份的，有善缘也叫有份的，对不对啊？啊，能够结婚的，就是叫有缘有份了。不管你结了婚之后情况怎么样，就是有缘有份，很简单。你必须要维持这个缘分，只要结了婚了，你如果不能维持的话，你就给自己造成痛苦，很简单了。
嗯。
明白了吗？
哦。
哦哦哦。
嗯，明白了。
嗯。
嗯，好的，谢谢师傅。
嗯，
那今天就问到这里吧，谢谢师傅。
再见。
师傅您身体保重啊。
啊，再见。
嗯，
再见。
好，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
Hello， 是卢台长吗？
哎呀，我是卢台长啊。
他是啊，听到台长的声音。
哎呀，我
台长好像看书听录音啊，和台长的缘分可以增加多少呢？
哦，增加是积极增加，不停的增加，增加很多很多啊。
哦，可以增加到100分吗？
可以啊，增加到台、
啊、
再增加到台长经常到你梦里来给你加持嘛，你就成功了呀。
哦，如果拜师是增加的缘分比较多吗？会不会
拜师嘛？就是说把你的莲花放到天上去了呀。
哦，不是缘分增加了。
那也增加了，你变成我的弟子了，怎么没缘分不增加啊？嗯。
哦。现在我和台长的缘分还没有到100分啦。
做梦做到过台长不啦？做梦做到过吧？
有啊，很少
啊，就是缘分不够呀。
哦，
嗯，
还不够了
啊，
要再加上去了。
嗯，
啊，台长，如果头上有光，是否那个你身上的妖精的，他会不会跑到身上来呢？他
听不懂啊。嗯，
没有，你讲，但是你我问你，头上有光啊？你讲头上有光啊？
嗯，
如果身上的妖精的，他会不会跑到升上来呢？
头上有光耀金者就跑不上来了。
哦，
西游记看过不啦？唐僧被孙悟空画了一个圈冒光了，那个妖怪精的来不啦？
哦，如果有光，现在有光是不然，如果往生了，那个光还是待的啦，不会掉的啦。
光是永远待在身上的，明白了吗？
啊，如果是投胎了呢，那个光还在吗？
投胎了之后，他是投胎的时候就根据你这个光环，让你投到很多很多什么什么好人家家里，那个光环就开始慢慢没有了。
哦，也是慢慢没有了。
但是等你生出来之后，生出来之后，只要你不忘本，马上练，马上好好的修、
啊、
修心，学佛、
啊，
很快的光又恢复了。
哦，如果是讲有光，如果投胎讲有光，是讲有了这个佛缘啦。
对了，对了。
哦。嗯。我投胎应该有光吧？
你现在都有光啊。
有光亮了。
啊，有光亮了！你把、啊、你现在脸上擦的亮一点，也有光了。
哈哈哈哈哈！脸上擦不亮了，脸上还是很黑。人很黑，擦不亮。台长，好像那种神土牌，好像我父亲过世了，好像 啊、三年了，那个神主牌它是死来的，可以用虫子包起来处理掉吗？
可以啊，虫子包起来也不要处理啊，啊，清明啊，冬至啊，拿出来供供嘛就好了。
没有，它就是一张纸来的，一张纸，
啊、
好像
啊，那处理掉，处理掉，
做一张叠一张纸而已。
嗯，
这种纸可以处理掉吗？好像拿报纸包起来处理掉
可
以吗？
可以。
嗯、
啊？可以。
丢那个桶去就不可以了，包起来报纸丢那个桶可以吗？
我记啦，你自己去处理吧，
我不可以。
嗯。
啊？
先把它包好，放在箱子里面好啦。
哦，
又不碍你的事，又不碍你的事
啊！
他又不阻碍你的事情，
哦、
有什么关系啦？
哦，只不
用
红纸包起来放箱子了。
好啦。
啊，明白了。
明白了。
啊，谢谢台长啊。
啊，再见。嗯，再见。喂，你好。喂。
Hello。
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等一等啊。
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嗯。
请师傅啊，帮同修解个梦。
啊。
啊，同修梦见他在一个花园里看到黑白无常走来走去，然后同修看到一个光头的男生，他说好像是在庙里的一个主持，然后啊，他那个男子就拿了一支笔在同修的右手点了一下，同修就醒了，请师父帮同修解这个梦。
嗯，没听清楚你这个梦
啊，就是同修他梦到他在一个花园里看到黑白无常来走去，然后同修看到一个光头的男生，这个光头男生像是庙里的一个主持，他拿了一支笔在同修的右手点了一下，同修就醒了啊，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知道了，麻烦了，这个人要走了，
麻烦了，
这个法师、
啊，
这个法师要被黑白无常带走了。嗯。
啊。这跟这个同修有关系吗？因为这个同修今年43岁。
跟他没关系。嗯。
哦。
这个法师就是求他、帮他点烧小房子。
哦。
这个法师很快要被拖走了。好了。
哎呦。
嗯。
啊。哦，还有啊，师傅。哎，有一位同修哦，他说他有梦见过两次啦。他在梦里，他一直梦到自己是长短脚，是什么意思？
梦到长短脚，他本来本来这一辈子他会变成残废的。
哦。
嗯。
这样子啊。
啊。
哦，跟他现在有修我们心灵法门，应该是没问题了哈。
应该没问题，到了晚年也有可能变瘸子啊。
是啊。
嗯。
嗯，好。还有一个师父，同修他梦到师父盘腿坐在地上，然后师父好像70-80岁了，然后师父的眼睛是闭着，像菩萨这样子的闭着，然后同修就带着他的儿子就跪在师父的面前，就求师父给他的儿子加持，然后他跟师父说他儿子不听话又不读书，然后师父就看了他一下，就手在他的儿子头上，就给他的儿子加持。然后师父就说啊，这个孩子他的脚有一条龙啊。然后师父就说嗯，就看着天上，手就指着天空，就说我会请一只老虎来管住他。然后同修就望啊，看着那个天空，就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跑得很快，然后。师父就告诉这个同修说，举个例子说啊，之前是有一对夫妇，然后他的太太就是不听他先生的话，后来师父就是请了这只老虎来管住他，所以现在他的太太就很听话啊。请问师父这个梦 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了，天上的瑞兽来管住他孩子呀。师父以后年纪大了嘛，就这样了，就不停的给人家加持了，坐在那里了，就是这样了，像菩萨一样了。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可能在观音村里了。
师父好像，师父好像菩萨哎。
什么？
看起来他说师父好像是一尊菩萨这样子。
啊，那当然了。
嗯。
啊。啊，很好啊。
这个老虎管住他的儿子，像是说他儿子不听话，又不读书，那么那只老虎会管住他啦。
对啊，就是天上的瑞兽呀。嗯。
哦，天上瑞兽就管住他的儿子啦。
对。
嗯，像这个梦好梦咯，
这个梦也好也不好，也就是说他儿子太皮了。
是啊，确实他儿子就是不太听话，也不太用功读书。
好啦。
还有师父还有一个梦啊，就是同时他梦到他看到一条金色的龙，很大很大，就像这就飞过来，然后同时他就很快的就拿起手机要拍着那条龙，可是他说那一条龙是很大很大，拍上去哦，只是拍到龙的头一部分而已。然后那个龙就在他面前停了一下就飞走。然后同修就一直追，一直跑，追着那条龙，就追到前面看到，好像就像是一个海边，就看到龙就停在一个好像一个八角亭啊。八角亭，然后就上面就有两个人从龙的背后走下来。然后他就转过去就看到师父，然后就跟师父说他手上就抱着一个女儿，他的女儿现实生活是已经20岁，但是抱在手上是大概是五六岁这样子。他就跟师父讲了很多话，但是他忘记他自己讲什么话，他只是听到师父说你的女儿还有没有念经啊，他说一年没有念了。然后师父就说好，就叫那个同学去跟他走，同学就跟着师父走，师父就走到好像有一个科室，然后前面还有三间科室，师父是走另外一个科室，同修就走另外一间科室，然后进到那一个科室呢，就有还有一位师姐，就是东方台的师姐，就时常跟在师父身边的，他就拿了一本书，上面写着 ABC， 他就跟同修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给你的女儿读这样梦就行了。师父什么意思？
这就加持了呀，师父给他加持了呀。没什么大
问题。那金龙是师父的龙吗？天上的龙吗？
喂，我一直有条龙的。
有啊。
有的，一直有的，金的。
他说龙好大好大哦。
对。
师父应该是师父跟那位师姐就是坐在龙站在龙的背上，是这样子看到你。师傅跟那个师姐这样走下来，从龙的背上走下来。
对对对，那条龙摸上去的，摸上去看上去那个菱角好像很硬，摸上去都是软的，而且是有体温的，这个龙都是发热的
他说龙好大好大，一条金色的龙，
那当然，
又飞得很快。
好吗？
好的。
好啦好啦。
这样好啦，没啦。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请大家千万别忘记了，2月8号就是农历初一了啊，我们烧头香啊，2月8号是年三十晚上啊，我们东方电台有票子，现在不要怕。人多，因为我们观音堂比较大一个小时之内应该可以都基本上都能结束。好，那么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的，明天星期六可以晚上5点钟继续打，广告之后再见。